感谢主，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，因他活着我们才有盼望。好，谢谢敬拜团队。那我们要读一段圣经，这段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，我们一起来。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里亚菲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人说我是谁，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，你是基督。耶稣就警戒他们不要告诉人，从此他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祭司人士弃绝，并且被杀。耶稣明明地说这话，彼得就拉住他劝他，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，就责备彼得说，撒旦，替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不体贴人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这里是两幅图画，一幅是早晨的阳光晨光，另外一幅是春雨。我们人生需要晨光，也需要春雨。没有光，我们就在黑暗当中；没有光，我们没有方向。晨光，它是变得越来越明亮；春雨，它滋润万物，让万物生长。晨光是静悄悄的，不声不响的；春雨也是静悄悄的，不声不响的。我们就需要阳光的照亮，我们也需要春雨的滋润。圣经用这两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圣经说，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，竭力追求认识他。他出现，去如晨光，他必临到我们，像春雨，像滋润田地的春甘雨。人活在这个世界，你有没有上帝，认识不认识上帝，绝对不是一件小事情。它关乎到你怎么活在这个世界，如何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，面对明天，面对苦难，面对工作，面对人生的选择。有没有上帝，它绝对影响你如何活在这个世界。那这段经文告诉你说，我们一定要认识神。在希伯来原文里头，他是呼召所有的人说，来呀，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神，务要认识他。而且不但要认识，好像我明白了懂了结束了， no， 他说极力的追求，不断的认识他。这个认识，它不是仅仅是一种大脑的一种知识，它是一种生命的交流。在整本圣经里头讲的这个认识这个字，它有特殊的含义。它跟我们一般的人说我认识你，你认识我，没有那么简单，它的意思极为深刻。他说你是跟上帝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。他说当你真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你人生当中出现了两幅画面。一幅画面是什么？像晨光出现，你的里头开始变得明亮起来，越来越亮，你看问题越来越不一样，不再是模糊的，而是越来越清晰。你需要这个晨光。然后呢，他说你的里头呢有了春雨，里面不再枯干，里面有滋润。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寻求和认识的。现在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，我们要认识上帝，认识基督。题目是你真认识基督吗？刚才读的这段经文，弟兄姐妹应该很知道啊，这段经文很有意思。这段经文是充满着火药味，在圣经当中很少有这样的经文，很少有这样的经文。你看，本来是一个非常平静的画面，耶稣带着门徒，对不对？到那个 凯撒尼亚腓立比城庄去，然后问他两个问题。可是彼得又回答，我们这个马可福音没有记载，在马太福音说啊，耶稣说你讲得好，这不是从你的逻辑世俗的理性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，你看众人认识了耶稣是谁。可是几分钟几秒钟之后，彼得马上就翻脸，是不是？他开始，耶稣说哎，我要耶路撒冷去啊，我要受难，我要受死。彼得马上改变，他拉着耶稣劝他，我们中文用这个劝字，我等会解释，不是劝他，而是责备耶稣。他强烈的责备耶稣。然后呢，耶稣呢一改往日的温和的形象，也责备彼得。我问大家有没有这个火药味啊，这在圣经中很少有的这个场面。那圣经在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要认识基督，正确的认识基督。我在座的每个人都是，大多数人我知道你听到耶稣的名字，你接触了耶稣基督，你认为你也开始认识耶稣基督。那耶稣带门徒去盖撒利亚腓立比，这是一个地域啊，这个区域呢叫盖撒利亚腓立比，里面有很多外邦人拜偶像的，拜罗马神话的，拜罗马皇帝的，有权的人往往自我神话啊，罗马皇帝就是非常一个典型的代表，他把自己当成是神，所以很多的大都市里头就建有罗马皇帝的庙来敬拜这个皇帝。而且呢那个地方呢还有很多人拜当地的巴利。你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耶稣带领门徒走在路上来问他的问题，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人说我是谁，第二个问题，你们说我是谁，就像考试一样，这是考试。你们跟随耶稣已经是好几个月了，甚至好几 一年多了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别人怎么说我是谁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是个考试，对吗？好像一个考试一样。但在什么地方问的？不在教室子里头，不像在坐在个教会里安静的这个空间里头，有空调，很安静，有音响，椅子很宽大很舒服，不是的。他带他们走在路上，周围有各种的偶像，有各种嘈杂的声音，有许多人在神化政治权力，神化罗马皇帝。就在这么一种复杂的环境的里头，耶稣问他们，你们说别人说我是谁。请问弟兄姐妹，门徒们考试得多少分？多少分？多少分？人说别人说我是谁，他们回答说哦，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你是以利亚，有人说你是一个先知。请问门徒们的回答得多少分？
及格。
及格。好，及格啊。门徒们的回答是一百分。为什么一百分？因为这些信息都是听来的啊，对不对？都是听来的。哦，这个人这么说，而且都是讲好的说了，都是讲好的，对老师嘛要尊重一点。当然还有一些讲很难听的话那就不说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有人骂耶稣吗？不是有人抵挡耶稣吗？不是有人咒骂耶稣吗？有些法利赛人，有些这个罗马的这种这个有权柄的人要抵挡耶稣的，咒骂耶稣，耶稣是疯子，耶稣是迷惑了，对不对？是耶稣是被鬼附的。这些门徒就不说了，你好的说，最好的说什么？哦，你是个施洗约翰啊，众人所尊重的大先知，激往开来的大先知。哦，你是以利亚，以利亚被上帝接到天上去了，没有死就被接到天上去了，了不起的大先知，这个先知将来来到这个世界。哦，你就是伟大的先知一位。门徒们是听到了众人对耶稣的评论，所以他的回答是别人对耶稣的认识，都是二手资料，所以他们得了一百分。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， 我们头头是道啊。因为你看看有 YouTube 上面有好多，对不对？有短视频的，对不对？有网上的信息的，对不对？查经班啊，有这个听个牧师的讲道啊，要有尽有，网上的信息是海量。我要问大家，人说耶稣是谁，我告诉你，你的考试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你拿到的分数多少？绝对是100分，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拿99分的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拿100分，绝对是标准答案，答得很好。但是你知道有一件事情吗？在我们这个世界啊，信息量是极大，你听说各种声音都有。哦，耶稣啊，耶稣是民主党的。哦，耶稣是共和党的。哦，耶稣就是一个伟大的心理治疗师，他给你带来一点精神上的安慰。哦，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生教练 ，life coach， 你们知道这个话对不对？哦，你人生有了问题，听他智慧的教导，给你一定是个祝福。你看，有好多的耶稣基督的认识。哦，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医治者，都是很多人在讲述耶稣。这些讲述耶稣的道理，有的时候不一定错，对吗？如果你不知道分辨，那肯定是错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知道的。但是耶稣问了一个问题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这才关键，弟兄姐妹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每天要喝8杯水，你就哈哈笑笑，点点头，你也不反驳我，因为你是牧师嘛，对不对？我就来喝8杯水。如果你的家庭医生让你每天喝8杯水，你什么反应？哎，我在考虑考虑用，哦，我在考虑考虑用，因为他是照顾我身体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世界最顶尖的肾脏科专家告诉你每天喝八杯水，你怎么反应？你怎么反应？赶快行动起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啊？同样的一句话，为什么从一个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，你对他的态度不太一样呢？为什么？身份决定他的权柄。如果耶稣在你的心中只是一个伟大的道德教师，听听就好了，就像中国的孔子一样，听听就好了，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是一个宗教创始人而已，我们尊重，对不对？但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神成为人，他说的话你怎么对待？你就想一想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如果你把他只看成一般的老师，这边进那边出，对吗？我们从小学到大学到博士到现在，有多少人从我们讲话这儿进那儿出，留下来太少，对不对？尊重人太多了。但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是神成为人，他讲的每句话都关乎到你的生命，你以什么态度对待？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耶稣问我们今天的每个人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请大家记得，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，不是在教室的里头，是在路上，是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来问他这个问题。我知道大家第一个问题，人说我是谁，大家都拿100分了。那第二个问题，我们请回答。当我被诊断有重大疾病的时候，这时候耶稣对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当我独身时间已经很久了，白马王子还没有出现，林妹妹还没有出现，这时候耶稣你是对我是谁？当婚姻破裂的时候，人际关系让你头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认耶稣是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在问我们，你跟随耶稣，你认识这位耶稣吗？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认识耶稣啊，你要很认识了， 我们到网上找一找，对不对？我们查经啊，我们听人家见证啊，我们很感动，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听人家讲道很扎心，觉得哎，我认识了耶稣。很多人就觉得我早就认识耶稣了，我还不了解，我都教主人学，我都讲道给别人听，我还不认识吗？就像很多神学院的学生学的很多都是别人怎么讲耶稣是谁，他能牧养教会吗？不一定呢。耶稣问他，你认识耶稣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说在你的心灵深处，在你的灵魂深处，耶稣是谁？神知道，你自己知道，不是一个知识跟大脑的一个知识。他讲什么？我前面讲的圣经讲的这个认识，是指生命的交集。我问大家，爱因斯坦的生日是哪一天？啊，你说牧师这个很简单的，打开你的手机查一下，2秒钟。哦，1879年，你看，当然我也查了一下，但我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尽管我跟他住在一起很近了，站在他底下献光。1879年呢？你说哦，这是一个知识，我了解了，我懂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呢？没有啊，这个知识它不成长的。1年之后。答案是一样的，2年之后答案是一样的，10年之后答案还是一样的，它跟你的生活、跟你为人、跟你做决定丝毫关系都没有。但是我问你，你的太太生日是哪一天？哎，你的太太生日是哪一天？记得吗？啊，不能忘记啊！这个忘记你是吃不了兜着走，对吧？很重要。但是哦，我知道我太太的生日是哪一天呢、啊？我也知道她的血型，我知道她的体重，我知道她吃咸的、吃辣的、吃清淡的，我都了解。这就是认识吗 ？No， 这是最肤浅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任何人在网上找一下，也可能找到你配偶的生日，对不对？体重都有可能呢、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认识你的配偶啊？你不信，你看他的外貌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认识他？啊、哦，天天在一起吃饭，天天在一起讲话，甚至天天在一起吵架都有可能，对吧？天天听他打呼噜，对吗？打呼噜的时候你烦死了，不打呼噜你又想他打呼噜，跟他争吵。他生病的时候你守在他的床边，他沉默的时候你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他发脾气的时候你知道触动他哪一根神经了。你对你的配偶的认识是活的，是成长的。你结婚30年了，也等于说你完全认识你的太太了吗？认识你的先生了吗？每天都在认识，而且这个认识反过来会影响你的。怎么影响你啊？你们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好，你越是认识他，你觉得那个毛病刺激我，你会心中变得越来越愁苦，越来越暗淡，对不对？如果对方觉得很美好，关系越来越好，你的心中心花怒放了，都觉得心中充满着喜乐和满足，此生独也自己足矣，是不是？这是一种生命的关系。耶稣说，你认识我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让我们跟他真正的认识，每天跟他交往，跟他打架，跟他摔跤，听他讲。牧师刚才讲错了吧？跟上帝还打架吗？很多时候我们跟上帝摔跤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让你失望，让你哭泣，让你感恩，让你心灵下沉。就在这过程当中，你越来越认识这位基督是活的，比你想象的更伟大。他让你失望的时候，是让你更深刻的认识他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说哦，我都知道别人怎么讲耶稣是谁的，我拿100分就够了。 No， 你不要满足于别人对耶稣的认识。所以耶稣来考考门徒，你们说我是谁。第二点，彼得很有意思了，12个门徒站在耶稣的面前，彼得他是一个带头人，他带着代表大家来回答耶稣的问题。耶稣说，你说我是谁？彼得怎么回答？代表12门徒怎么回答？你是基督。我问大家答案对不对？多少分？100分。答案对了。 过了一会几秒钟以后又开始强烈的批评耶稣。这个地方我请弟兄姐妹一定要先安静下来，主啊，你来教导我什么，来帮助我认识耶稣。彼得抓住了标题，抓住了标题，但是不知标题里面的内容。彼得的答案是正确的，但他理解是错误的。彼得生命中想到的一个基督，是一个威武的基督，是个有胆识的基督，是个荣耀的基督，是一个让罗马人闻风丧胆的基督，是个大英雄，建立地上一个政治帝国，让被压制的犹太人扬眉吐气。他讲基督，可是他的内容是他想象的，塞进了这个标题的里头。就像在教会当中，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姐妹讲，我心中有的时候我想，哎呀，这是你明白你讲这话的意思吗？我打个比方说，牧师，你为我祷告啊，我的儿子就想去这所学校，这所学校名校，你帮我祷告，我儿子进了这个学校以后荣耀上帝。我问大家有没有讲错，有没有，有没有啊？没错啊，我希望我的孩子去那个名校荣耀上帝啊。可是在你心目中荣耀这个标题是对的，但是内容呢不一定哦。荣耀是什么？我的儿子去了这个学校，让我的家族光宗耀祖啊，我得荣耀了。你真的是为上帝的荣耀吗？上帝在乎这点荣耀吗？你太小看上帝了。但是我不是说不可以为孩子祷告，不是的，这两个概念，意思就是说你的题目是对的，答案是对的，但内容理解是错误的。彼得一听说耶稣说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死，请大家记住这个字啊，必须，必须。前面讲得很好啊，啊，你是基督了不起啊，可是几秒钟以后基督说，嗯，你们对我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高潮。然后从此耶稣就告诉他们，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。人子来，基督来在这个世界要受鞭打，受侮辱，被钉十字架，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。这一天不得了了，马上触动了这个彼得，彼得情绪非常的激动啊，这是什么基督啊？你错了。我们中文你知道吗？刚才讲了，中文用一个字啊，彼得啊拉住啊耶稣，耶稣，你方向弄错了，那边是耶路撒冷，却是受难受死受侮辱，那是一个，你错了，我要的是一个荣耀的基督，不是个受难的基督，你往哪儿去？拉回来。而且他强烈的劝，我们中文翻译劝，我们中文有的翻译的时候就想，哎，那学生的老师讲话要尊重一点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能指责耶稣呢？其实劝的原文就是强烈的阻止，斥责耶稣，斥责耶稣啊！你知道耶稣曾经的斥责这个词很有意思吗？哈，斥责的时候就强烈的批评他，强烈的阻止他，甚至冒犯性的拉住他。你圣经上没有讲彼得当时的神情，但是你可以想一想，彼得是情绪非常的激动，把他往回拉。你说耶稣是不是很柔和？是个老好先生嘛，哈，耶稣柔和谦卑，那彼得耶稣怎么反应？耶稣的反应用斥责两个字，他斥责彼得，你从来没见过耶稣这样对待人的。在耶稣的一生当中有三个场合他用斥责两个字，强烈的愤怒的来表达他的情绪。一个是对魔鬼，你看耶稣在赶鬼的时候斥责魔鬼出来，是不是？然后对那些法利赛人自以为是的精英，他斥责他们，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呐，你们就像一个羞涩的粉末，外面很好看，里面装满死人的骨头，这话很刺耳朵的，对不对？好像不给人一点面子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文人瞎子领瞎子啊，害死了多少人啊，把多少人送进了地狱啊。所以耶稣斥责他们。第三个就在这儿，对待彼得的时候强烈的情绪， 撒旦，听我后边去吧。我说弟兄姐妹，撒旦，听我后边去吧。撒旦，听我后边去吧。这在讲什么？神的心意是让耶稣走上十字架，为人类赎罪。彼得要把耶稣从十字架的道路上拉回来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？我今天请弟兄姐妹思想这样的问题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？跟随耶稣已经好一段时间了，对吗？答案也是蛮标准的。为什么就不真认识耶稣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彼得能接受的是个荣耀的基督，得胜的基督，不能接受基督是一个受难的基督，受侮辱的基督。他不懂上帝的得胜是在人的看起来的失败当中，在你看来是失败的，那是上帝恰恰是得胜的；在你看来是羞辱的，在上帝看来是荣美的。我们看不见这个，我们希望把耶稣变成我们自己的想象的喜欢的样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，我跟大家说哈，我们常常犯同样的错误，包括我在内啊。彼得的答案是对的，彼得的心是，彼得对主的爱是毫无，你不容置疑的，你不能怀疑他不爱神，他爱神，可是他的心仍是世界的心，请大家记得啊，彼得的心仍然是世界的心，因为世界所当时流行的犹太人的一种观念，弥赛亚的观念，就是个荣耀的基督，得胜的基督，称霸的基督。他把这样的一个世俗的观念塞进了基督这个字的含义的里头。这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我作为一个传道人，我常常犯同样的错误。我要我喜欢的耶稣，我要祝福的耶稣，我要赐平安的耶稣，我要给我带来医治的耶稣，我要给我带来帮助的耶稣，我不要让我受苦的耶稣，我不要让我背十字架的耶稣，我不要呼唤我悔改认罪的耶稣，我不要呀，我不要那样的耶稣。我常常跟耶稣在摔跤。星期五我在查经班跟弟兄姐妹也分享，我说我跟耶稣常常摔跤。为什么摔跤？我们教会中只要有一个弟兄一个姐妹，你生病的时候，你生重病的时候，只要我知道，我就跟上帝开始摔跤了。尤其是重病，我就跟上帝摔跤。我跟上帝摔什么跤啊？我说上帝啊，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羊？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羊？我牧养他们。上帝说，是你的羊不是我的羊吗？你也是我的羊。我说那你为什么这样对待他？上帝说，你懂不懂什么叫十字架？你懂不懂什么叫荣耀在苦难之中？你懂不懂羞辱尊荣在羞辱当中？你懂不懂？你看懂不看懂十字架？你看的只是局部，你看不到全面。我虽然说不过上帝，但是我的心中每到事件发生的时候，我还是跟他摔跤。圣灵让我明白一件道理，我要的耶稣是我喜欢的耶稣。我喜欢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那样的耶稣，多好啊！我有需要的时候，耶稣马上就供应我。我不喜欢耶稣帮我带进风浪当中，大家同意吗？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？很真实，对不对？我要的耶稣是什么？我一祷告，你马上听，你马上听，你马上听。我不喜欢在克西马尼园里头，耶稣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说：“父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。”但神就不断的在调整我，纠正我。主啊，我真正的爱，对你的爱，不是我要改变你， 神就改变我。很多时候我很痛，痛是什么？我有一个剧本呢，我关于我人生，关于我的服事，关于我的家庭，我有我的剧本。上帝，请你按照我的剧本来带领我。大家同意吗？我们每个人对生活有期待，有计划，我们希望上帝按照我们的剧本来演啊。彼得就是这样啊，我的剧本是什么？你是弥赛亚，威风凛凛，让敌人闻风丧胆，打破这个罗马人的统治，建立以色列的帝国，从此我们称霸世界。这是荣耀的基督，彼得就是要这样的耶稣，彼得就是这样的剧本，让耶稣按照这个剧本来演。可是耶稣说 No No， 撒旦，听我和平去吧，听我和平去吧。在生活的每一天，提醒来弟兄姐妹，耶稣是赐给我们平安，耶稣赐给我们，供应我们，引领我们，医治我们，但耶稣也呼召我们悔改，呼召我们舍己，呼召我们背十字架。耶稣最怕的我们是敬拜一个想象的耶稣，经过我们编辑的耶稣，我们心灵所造出来那个耶稣。今天网上这些东西太多了，弟兄姐妹，牧师有没有试探？有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也想，哎，我把耶稣讲成一个人生的教练多好呢。我给你们讲讲心灵鸡汤，你每次来喝点鸡汤很高兴就回去很好呢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我们喝一点鸡汤也不妨，对不对？也没关系。但是耶稣比这个要大得多嘛，他是神来到这个世界啊，你知道他在这做什么吗？他的计划比你的计划大得多，他的剧本比你的剧本大得多。他要求不是我们，他要求的是不是你不跟随耶稣，不是让耶稣来成就你的剧本，而让我们进入他的剧本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跟耶稣征战的地方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主说你认识我吗？认识我吗？请大家记得，耶稣不是自助餐，这点让我们有的时候吐不下去，对不对？咽不下去。耶稣不是自助餐，什么意思啊？龙虾，哎，蛮好吃的，那吃一点，对不对？那个大肥肉，对不起，往边上放一放，是不是？我们选择的耶稣，往往都是自己喜悦的耶稣。听到也如此，哎，这次牧师讲这个，哎，我去听一下，那个，对不起。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往往产生很多的偏差，结果在网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让我们离耶稣越来越远，遮蔽了我们对真正耶稣的认识。第三，耶稣给出一个原因，他为什么这样的批评指责斥责耶稣彼得，他说因为啊，彼得啊，他对门徒讲的，他拉着彼得，比如然后对着门徒说，对所有人说，包括我在那样，包括我们在，他对着我们说，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是站在神的意思跟人的意思的十字路口，好多痛苦就是因为站在这十字路口不知道怎么取舍。请大家记住，不要弄错了哈，体贴人跟体贴人的意思是两个概念。耶稣从来没有说你们不要体贴人，对不对？我们当然希望人来体贴我，我口渴的时候我还没有说话，哎，他就意识到我口渴，马上送瓶水给你，对不对？他都体贴人呢。那有个弟兄，我站在那儿，有的时候坐下来，因为我不能站时间太久，有个弟兄姐妹就是体贴，很体贴啊，牧师你是不是腰有些问题啊，我家里有个灯照一照，好体贴啊，你还没有开口，他敏锐地观测到你的需要，他能站在你的角度听你想。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人来体贴你，对不对？在你的家中，你的配偶，你的周围的朋友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希望成为一个体贴人的人，对不对？我眼中知道他的需要，我能体谅他，我能关顾他，我能替他想。我们人人都渴望有一个体贴的人在我们生命中出现，对吗？在座的年轻的独身的不是独身的，对不起，单身的弟兄姐妹啊，为你祷告啊，希望你找到一个体贴你的人，但是你要学会体贴别人，对不对？这样双方彼此体贴， 就成就一对美好的姻缘。但是体贴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什么叫体贴人的意思？什么叫体贴神的意思？彼得为什么这么错呢？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，没有体贴神的意思。什么叫体贴神的意思？这个字，体贴这个字，在原文里是讲什么？就是讲啊，比方耶稣啊，保罗说你们要以耶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哎，那个地方就是体贴，就你体贴耶稣的心肠，你有耶稣的心肠，你有耶稣的眼光，你有耶稣的逻辑，你有耶稣的价值观，你有耶稣看问题的方式，你有耶稣思维的方式，这叫体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每天都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眼光的训练。早晨打开这个手机，打开网络，打开收音机，每天呢、啊、都大量的信息在轰炸，各种各样人的声音在轰炸你啊，告诉你什么叫幸福，什么叫成功，什么叫过得爽，过得快乐，什么叫做啊、别人怎么看你，怎么样把你自己变得越来越有粉丝。实际上这个是太多了，每天都教你从人的角度看这个世界，从人的逻辑看这个世界，从世界的眼光看这个世界，每天接受太多，慢慢就忘记了神的眼光，神的逻辑，神的思维方式。彼得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从人的意识，人的逻辑来看，彼得一点没有错啊。耶稣啊，你是我的老师，你教导人，众人都喜欢呢。你医治人的疾病，别人都欢迎呢。你赶鬼，你帮助多少人呢？你怎么能受难呢？你怎么能受侮辱呢？你怎么能上十字架呢？我问大家，这个逻辑对不对？很对呀、啊。你怎么能受苦呢？很对呀、啊。就像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的爸爸妈妈还没有信，你的朋友也没有信。孩子啊，我们过去我们年长啊，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就被那些政治宣传整天洗脑啊，愚弄我们呐、啊，让我们上了当啊，耗费了一生呐、啊，千万不要信，不要信呐、啊。哎，他背后是什么？对你的爱呀、啊，对你的爱呀、啊。彼得爱不爱耶稣？他爱耶稣啊，他非常爱耶稣啊。他从人的角度、人的逻辑、人的意识、人的价值观、人的思维方式说：“基督，你不要做这个事情。”但是基督怎么说？撒旦，听我后边去吧。耶稣在讲一件事情：我走向十字架，我不走向十字架，人类没有希望。实际上无论是有当有钱的无钱的，当官的不当官的，无论是有名无名的，摆脱不了罪和死亡，谁也摆脱不了。我不去上十字架，人永远活在罪当中，活在死亡当中，人类没有出路，人类没有希望，我必须去。比如说 no no no， 这话拉回来，这是人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往往就在这两者之间在徘徊，在挣扎。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越来越学会有属天的眼光，基督的眼光，从神计划的眼光看待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在人际关系当中，我们常常讲在北美啊，我们中间不缺少聪明人、能干的人、有才华的人，但人际关系常常让我们焦头烂额，对不对？你是个老板，跟下属搞不好关系；你是下属跟老板搞不好关系，在团体里头跟弟兄姐妹搞不好关系，在家中跟那位搞不好关系，对吗？人际关系让我们焦头烂额，有时候心灵破碎，很痛苦。当你被神的眼光转变的时候，他绝对对你的人际关系是一个祝福。学会以耶稣的心为心是什么意思呢？学会用耶稣的眼光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一个例子啊，耶稣身上有两样东西，当然我只举一个例子啊， 他是绝对的圣洁，就是绝对的赐恩，绝对的怜悯，两者是绝对的统一，在他身上，绝对的圣洁，绝对的怜悯。当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的时候，关系当中不定的时候，往往就是两者之间摇摆。绝对的圣洁是代表一个绝对的标准，我的标准你必须要遵守，我认为是对的，你应该要听。老板跟同工员工这样关系往往就在这儿。如果你接触老板，如果你接触的这个下属，如果你只是抓到这个真理，抓到圣洁这一对，这一个侧面一个极端，你往往产生一个什么结果？你的结果就是很冷酷，很定罪，很批评，很指责。你没有达到我的标准，你没有按照我的方式去做事，你没有满足我所定义的对，但吵得很乱呢，对不对？另外一个极端呢，哦，怜悯慈恩，哎，你是我老板吗？你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啊。哎，你是我的太太啊，你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啊。哦，你是我的先生啊，你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啊。教会弟兄姐妹，你是基督徒，我也是基督徒啊。我们都讲恩典的，我们都讲恩典，就恩典变成放纵的一种借口，没有尺度，没有标准，没有边界，没有尊重，这两个极端把人际关系搞得乱七八糟。在耶稣身上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融合，既有圣洁，有标准，有尺度，但是又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随意的冷酷对待别人，批评别人。耶稣看到人的罪，他说我来为你承担，你救不了自己，我来替你承担，这是怜悯的。就当你明白从神的角度看起问题的时候，你跟人际关系不再一样了。我知道你不合我的标准，但是我仍然体谅你，劝勉你，提醒你。另外一方呢，我知道对方这样待我，我更加的尊重他，体谅他，要有边界，要有标准，我更要尽心竭力的去做工，更要尽心竭力按照主的样式来行。这个美好的平衡，它绝对祝福你的人生呢。当你看到别人不顺眼的时候，多点怜悯；当你多点怜悯的时候，知道不等于说没有真理、没有尺度、没有边界，也需要啊。说基督跟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人生跟人相处就找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管道。哎，我这样跟别人交往。对待孩子也是一样的，从俗世的眼光来看，人的逻辑来看，我唯一追求让我孩子送到名校，但是从上级的角度来看，名校固然重要啊，难道比他灵魂更重要吗？婚姻呢也是如此啊，对不对？从世俗的角度来看，只要一吵架，我们心中一定是要赢，只要是我有你，那就更要赢。但是基督的眼光是什么？家庭不是赢和输的问题，家庭是怎么样来建造这个家庭彼此相爱的问题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神的眼光来代替我们人的眼光。彼得错就错在这个地方，神叫我们学习他，一生来跟随他。最后我告诉弟兄姐妹，耶稣在路上问门徒这个问题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哎，你们今天听我的道讲的怎么样啊，你们跟随我多久了？哎，你们还满意吗？耶稣没有，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？你们说我是谁？今天耶稣对我们问同样的问题，他没有问你边上那一位，也没有问你的父母，也没有问是查经办另外一个同工，他问你，你认识我是谁？如果认为耶稣只是个道德老师，听听就可以了。如果耶稣只是个教主，尊重一下就可以了。但如果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是神成为人，弟兄姐妹，除他以外，我们没有更好的路可走。有的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，我们对基督认识是模糊的；有的时候我们会从人的眼光、人的角度、人的逻辑来看耶稣，没有关系。只要不断地追求认识他。 亲近他，他就越来越多的更新我们，改变我们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回家的时候，请大家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好吗？就像耶稣在路上拷问门徒一样，把这个问题带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带进你的厨房，带进你的卧室，带进你工作的场所，带进你的查经班，带进你的病房，啊，带进你任何所在的地方，始终让圣灵提醒你，我是谁，我是谁。主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上帝的孩子。将来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你很高兴的，主啊，我知道你是谁。主会说，孩子，我早就知道你是谁，你属于我，我属于你。愿上帝的话语安慰我们。我们先敬拜团上来，我们唱一首诗歌，然后我们结束今天的敬拜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他，我们真认识他，我们对世界、对人生、对他人，我们的看法慢慢会调整。我们知道基督的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发的显明出来。
我们来唱恩典之路。
神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心愿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越来越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不要活在人的二手的信仰当中。为我们身边那些美好的见证感谢你，那终归是别人的见证。为那些美好的信息感谢你，可那永远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，能不能进入我们的心灵深处呢？主啊，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你是神来到这个世界，你进入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，你是牵拉我们的手与我们同在的主。生命的每一天，你在不断地调整我们，你在开启我们，你让我们越来越多的认识你，越来越紧的跟随你，越来越深的来爱你。有的时候我们像彼得一样，好像认识你却是误解你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让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。主，让我们进入你的剧本、你的计划当中。当你没有按照我们的剧本、我们的计划行事的时候，主，你怜悯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你牵拉我们的手，忍耐待我们，让我们继续与你同行。主，还在这里特别的为我们中间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，你把你的孩子们带进风浪当中，主，你开你孩子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知道你在船上。当我们生命当中只看到一个饼的时候，让我们看到主，你就在我们身边， 你是生命的粮。主，我们是小羊，你是我们的牧人，你牧养我们，你的杖、你的鞍保护我们。主啊，还是恳求你的圣灵触摸着你每个人的心，领受从你来的恩惠、怜悯和力量。你扩展我们的帐幕，让我们真的认识你，因为你的心意是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，就像十字架一样，你把你自己完全的给出，为我们承受羞辱、承受鞭打、承受唾沫、承受钉痕、承受死亡。但十字架不是终点，经过十字架迎来是复活的征程。主啊，愿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中间运行，让我们灰心的，主啊，被你提起；让我们恐惧的，主啊，求你加力量给我们。我们在风浪中的，主，求你对风浪说平了吧，静了吧。当我们饥饿的，主啊，你让五饼二鱼的神迹活化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是我们的供应者。主，我们怀疑的，主啊，我们模棱两可的，主啊，我们自以为认识你的，主，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当中。主，你是谁？你告诉我们，你问我们，你们说我是谁？主，你是道路，你是真理，你是生命，你与父原为一，你是上帝所发的光辉，万有出于你，依于你，也归于你，万物是为你所造的，万物终归要回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你是宇宙的大君王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我们敬重你，我们崇拜你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愿你的圣灵穿透我们这儿的每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宝贝基督，高举基督，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，就是我们生命的王，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，我们属于你，把我们的重担交在你的手中，你背负我们的重担，你医治我们的疾病，你引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。愿荣耀尊贵全面都归给你，愿平安归于你的子民。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